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见证人物志。本期我们说一下一个最近爆火的马派 UP 主啊，麦片是只小金毛。我截这个图的时候，他才有60多万粉丝，现在已经70多万了，足见他的热度是非常高的。由于他本人不直播呢，我也不太能找得到他的个人生平啊，只知道他有一只金毛狗。他于去年3月4日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辩证法的视频，当时他的视频还是以那种剪辑一些视频啊，再辅以个人讲解的这种视频形式，当时也是不温不火。是在6月14号开始，他高强度更新自我辩论主题，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他的第一个这种辩论的共产主义怎么样克服人性的贪婪，就有361万关注啊，非常的多。他的思想呢，其实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他的第一个视频里，他也提到了自己主要分析事物的一个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方法论，简单的说就是要用辩证的、发展的、联系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社会。我相信其实大部分人在大学当中都学到过，但是真正用这套分析方法的反而是在网上比较少数的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许多的人就着一些不明所以的问题疯狂在那儿吵来吵去，但你总是感觉到他们没有说到点儿上，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一个哲学思维的。无论你是唯物也好还是唯心也好，用同一套哲学思想都是能自圆其说的，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也包括我，我的哲学水平是非常低的，我是不如这个麦片是只小金毛这个 UP 主的。那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呢，就是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而意识是对物质的反应。我在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唯物辩证法，具体的唯物辩证法大家可以去看他的视频或者单独搜一下，有很多人都讲过。他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意识是对物质的反应，以及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能孤立的看待问题，讲究的是普遍联系，并且这些事物都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统一中有对立，对立中有统一。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质变和量变的统一啊，它是举了一个例子，它是指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质的飞跃，比如说水加热到100度就会变为蒸汽，它由量变引起了质变。否定之否定呢，说的就是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旧事物被否定，产生了新事物，但新事物中往往包含并改造了旧事物的合理成分。我们简单的就着这四条之后，就可以看它的各种视频，大家就能更深地理解他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那么唯物辩证法应用到历史当中，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根据它的第一条，即物质是第一性的，就能推出来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或者说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当我们现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变革。还有一句我们平常说的话，也是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接下来呢，根据这个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就可以推出来，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阶级之间围绕经济力的冲突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那么我们再根据质变和量变的统一以及否定之否定，能推出来什么呢？能推出来人类社会是分阶段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特征。比如说最经典的5分论，什么原始社会了、奴隶社会了、封建社会了、资本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些东西除开以上三个角度，那么我们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也会变成历史。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方法论叫做实践观。这个实践不是单纯的个人活动，而人类为了改造自然社会自身的物质性活动，主要包括生产实践，即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和社会实践，比如说政治阶级斗争，还有科学实验，是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实验活动。在实践观的角度看来，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根本活动，是认识的来源、动力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的这些思想以及他分析事物的角度，基本上就是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来分析社会。 但是众所周知，我们的互联网是有审核的，所以有些话它也是不能说的。那么它对于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什么看法呢？就非常值得玩味了。我们看他对当今中国的看法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是选择性的利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比如说在他去年10月1号发的这个"中国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最高成就"这个视频里面，就能看出来他其实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折中派。以及无论是他出于想要过审也好，还是，但是我认为他确实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除非你说他当时想要做一个爱国 UP 主，然后发现这个流量不是很好，就转型了，成了这个左派 UP 主，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我是认为他现在也是这么想的，能看出来他是受这个国家主义以及爱国主义影响的。在这个视频当中，你会发现他承认甚至赞扬现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实践成就，并且认为当前的制度是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实有很多人都是秉持着这种想法，甚至由于我们的互联网的审核一些原因，很多大 UP 主基本上都是建制派，有的时候分析问题的时候会加一点形式左。这可能也主要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纯左派，你是不认同当今的这个社会现状的话，这些左派是会被打击掉的，所以说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因为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分很多的，我在这儿就没有写，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我怕过不了审啊。首先，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官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我们说的建制嘛，他会认为什么？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理解为发展生产力的必然道路，并且强调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的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一些建制嘛会秉持着一种的看法，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遇到了，我们再具体分析。当然啊，由于他之前发视频的时候比较随性，还发表了一些抽象言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黑神话悟空啊，我觉得是很抽象啊。他在里面有一句话我绷不住，就是他说孙悟空是为了花天酒地的自由才反对神佛啊，所以说他认为这个黑神话的剧情不好啊。行吧，那我也不能说什么。那么我说一下他的争议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他只念经，并不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其实他也无法关注，大家也能看到他之前也是关注具体社会问题的，但是流量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一关注到具体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啊，孙悟空是为了花天酒地的自由这种抽象的言论，或者说他念经念得比较好，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的点，他可能是学哲学的或者相应的这些方向，他的辩经能力是高于他的具体事物分析能力的，所以说他现在也不怎么关注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了。他在谈及别的国家的时候，经常会反对其现行秩序，比如说认为日本呢，它是一个殖民政权，或者说美国是一个殖民主义的政权。但是谈到国内呢，他就不管这些秩序了。比如说在他之前发的有关中国的这些视频当中，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不敢啊。还有接下来的这些争议，就是普遍的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争议了，也是我个人觉得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左派的一个原因。因为左派讲究一个政治身份，大家可以说啊，西方天天搞一些什么啊身份政治啦，搞一些什么性别政治了，我也很烦这种具体的什么身份政治了、性别政治了，这些都是左派自由派搞的，这些我们先不谈。但是其实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内部很容易形成一种纯化人民的斗争问题，比如说纯化人民的队伍，刚开始可能是地主阶级被排除出去了，后面可能就是把富农也排除出去了，到最后可能就是贫农啦、什么工人啦，越来越纯化，并且把上面的人打倒啊，这种天天叫嚣的这种呀，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它会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转，以及其实会让大家生活在一种恐怖的环境当中，即谁有钱谁就有错。当然啊，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啊，我们想象当中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具体方法论的。我还是说，如果你从实践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最终都会变成这种非常喜欢清洗的国家，因为它的理论核心里面就带了这种清洗元素，要把非无产阶级的人开除出无产阶级队伍。 并且要对他们进行专政。那么这个时候争先恐后的扮演无产阶级的游戏就开始了。并且他个人念经的时候有个问题，你要是问他具体问题怎么办，或者说啊，为什么我们就能建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就会告诉你去实践。那去实践是干什么？是到工厂里面打螺丝吗？还是说我工作吗？还是说我真的搞点政治斗争？在中国这个实践可能有点危险，所以他就会陷入这种实践念经的循环，即我们要依靠什么实践，对吧？那波尔布特也可以说，那我实践了呀，我失败了呀。这种把实践当成万能挡箭牌逃避具体问题，和宗教信教不疑是非常类似的。很多人都会拿宗教去类比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一方面是为了恶心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老是说别人信教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马他当年是学习了很多基督教的元素在里面，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说的是我们要与时俱进了什么 A 了 B 了 C 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一定会轮到念经的这个地步，而且会把别的不念经的人说啊，你一个自由派你连经都不念，这个是屡见不鲜的。是因为确实在这套理论体系里面把马克思太奉为一个神明了。你看虽然大家都说自由派，但是没有一个说什么我们是亚当斯密主义者，我们是哈耶克主义者，我们就把哈耶克的书拿出来给大家反复的念，然后要纯化我们的右派阶级队伍，对吧？这右派没有这么干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右派包容左派喜欢开互开左极，就是这个原因。大家也可以看嘛。而且他不能逃过的一个东西就是，虽然他推崇实践，但是实践很容易陷入辉格史观当中，即谁做得好那谁就是正确的。因为实践怎么检验是不是正确的，我们新中国的实践，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是不是正确的，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说它是的，但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它好像又有些问题。那么这种实践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以及实践论如何和辉格史观进行一个区分，即我做对了，为什么我做对了？因为我过去对了，我过去对了，我证明我现在就是对的，也证明我将来会一直对下去，过去赢现在赢未来赢的这种辉格史观。而且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很多 UP 主说实话在中国这个体系当中很难去改变的一点，就是自己也在念经。因为确实我们也要客观的说啊，这个读经可能是唯一能干的事儿，做其他事儿有点危险。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他虽然说的是实践实践实践，但是很少讲他实践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或者说自己实践过程当中领悟到了什么，大部分也是到了一种念经的地步。好，那么我们说他是一个建制的左派，在他最新的一期视频当中，他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修正主义，也就是他既认可当今中国的体制，也认可左派的思想，那么这种就是建制左，你也可以称它为国家社会主义。那么他的基本理论是几个，第一个是中国没修。那中国为什么没修呢？是因为我们赢了所以没修，这个可能是我的逻辑理解有问题，但是确实是他的一个原话，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坚持斗争，没有被别人消灭，那么就证明我们没有修。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被利益集团绑定，即没有利益集团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那这个我就要说一下，其实它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即苏联，他认为苏联是被石油利益集团所绑定的。其实这个我们也能很好的反驳，为什么？我们也可以说苏联没有被利益集团绑定。具体到个人上来说，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都不是所谓的石油集团能去操纵的。你很难想象在苏联体制下，一个石油工业部的人可以去指着勃列日涅夫的鼻子说啊，我可是这个利益集团啊，你得听我的，那直接就给他换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官僚他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我们常说古代是官僚加地主的统治模式，那地主他有什么权利去说啊，你皇帝你要听我的，因为我地多，这不开玩笑啊。所以简单的把一个国家理解为啊，什么军工什么医药复合体绑架了国家，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都是不可能分析清楚的，就是一种思维简单的表现。你能说美国民主党为了推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是为了军工集团啊？有些人可能说啊，为了医药集团，以前是军工，现在又加了个医药，那是为了大家能吃药变成另外一个性别。我只能说你要这么觉得那好吧。那美国的科技企业 也都是军工和医药集团的一份子了。当然你也可以说科技企业也可以绑架美国，那就是大家都可以绑架，就等于都没绑架。那么具体到现阶段的任务呢，又是啊，你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就要好好的研究东西，也不用谈待遇，反正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要超越别的国家的科技嘛。然后你作为一个企业家，你就建一个不压榨的企业嘛，反正我们也不管，对吧？我们也不会去督促你说一定要啊8小时工作日，一定不能996，反正我们社会主义出阶阶段干什么都是对的，就期待一下企业家发善心，建一个不压榨的企业就行了。还有一个，他说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如果生产资料不是公有，那么它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印度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具体到阶级斗争方面呢，他说我们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和美国的斗争，就是把国家之间的利益、国家之间的斗争认为是一种阶级斗争，是中国人民在和美国的资本家们进行阶级斗争。当然这套思想体系在他的那个逻辑里面形成了逻辑闭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建制加左派终于出现了一个能逻辑闭环的人。但是还是那句话，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过他不谈国内的问题，这条视频其实也没有谈任何国内具体的问题。反正只要有问题统一归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要谈国体，我就说我们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要和美国进行阶级斗争，可以说是扩展了阶级斗争的边界。那么我们最后要说一下如何从团结的角度看待建制加左派。有很多自由派的同志们会认为建制加左派是那个大大的敌人，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麦片这个 UP 主他本身是一个无论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用这套理论体系对你进行一个正当性的解释。从他能从小几十万粉丝涨到大几十万粉丝也能看出来，这种解释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你问我现阶段我们的任务什么，我认为也是好好工作，但是并不是期待企业家发善心，而是要在斗争当中争取员工的利益。这种员工的利益不一定是通过工会的斗争，或者是通过暴力的斗争进行的，他甚至有可能只是通过市场经济就可以做到。因为米哈游老师也分析过，如果一个只压榨自己员工的企业想要卖出东西，他只能往国际上卖，那么这个时候当国际上对你产生一个封锁的时候，你不得已也要提高你所谓的那些被压榨的员工的购买力，那么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通过一个市场的手段给大家松绑。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的大手。市场的大手它是一个客观定律，并不需要个人去吹捧，所有与其作对的都无法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我本人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批评过他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的，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能让中国变得更好，这点就是我们和建制左派的最大公约数。哪怕他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辩解，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会有个尽头。你总不能说100年了你是初级阶段，200年了你还是初级阶段，你这初级阶段初级到几千年了还是这个样子，对吧？那这就太搞笑了。而这个时候他们所秉持的左派思想一定需要一个媒介才能发挥出来，而这个媒介一定不是官僚集团。所以看似这群人是拿建制和左在缝合，但永远无法缝合对方。他的视频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初级阶段是有问题的，这也是一种价值。我们也要看到好的一面，他最起码没有说996是应该的啊，我们这个要警惕啊西方打马恩牌。在这点上他还是比那些大建制要好很多的。画一个政治坐标轴，首先它的平等八市场二，它是一贯强调阶级无产阶级也要按需分配反剥削的，这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基调。但是呢，由于它是一个建制派的底色，它也支持实践检验真理部分的认可市场，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是个市场主义的国家，就特别强调平等的话，它一定会在分析国内的问题的时候遇到点问题。当然我前面也说了，它不分析具体问题，可能也因为它不敢吧。在国家方面呢，我给的是国家七全球三，它是强烈的民族与统一叙事，比如说反美主张收复台湾以国家优先，国家主义色彩明显，对待西方自由主义国际资本持敌视态度，并不认同世界主义的话语。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有很多左派会认为说我们是和全世界的人民站在一起的，但是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说我拿他一个最近发的视频来说，他在这个最近的视频当中提到了日本人民是不是人民的一个问题。 其实为什么说它没有脱离建制左的影响，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开国元首说的一句话，即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书上的定性，所以说他支持这句话并不能证明他是个全球主义者，他只是在建制派这套体系当中进行了一下发挥而已。因为他也认为日本人民推翻日本的军国主义那是日本人的事儿，并不是说中国要去支持他们去推翻。而且这种已经把美国或者说欧洲直接开除出去，就说你们都是西方，所以说你们不管是人也好还是资本也好，都对你们采取一个敌视态度，其实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立场。所以我给他国家七，全球三。那么自由这块呢，我给他三，权威七。因为这是个左派的经典操作，就是强调集体实践、组织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是优先项。他会告诉你啊，右派给你的自由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财富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政治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选票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我给你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只有这个党和组织给你的这种体系化的自由才是自由。在进步这一块呢，我给他进步四，传统六。他承认历史的延续性、传统作用，但并非极端保守，更多的是历史观念上的重视，支持发展生产力了、AI 了、一带一路等现代手段。但是他是以反资本、以阶级的角度来衡量这个进步的。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给他传统打个六分呢？这其实还是由于我国它是个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国家，那么去念马克思主义的经，在中国是一种传统的表现。有的时候建制马念马经，仅仅是因为政府是用这套语言体系的，而不是说他真的去信或者他真的是一个进步的人，因为他对本国政府是没有什么要求的，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要求，所以他还是个底色上很传统的人。我们从他分析孙悟空的那个视频的角度就能看出来，他还是比较尊重那种这种神佛了，都应该是正面形象因为这是我一本中国的传统小说这个角度。忠臣方面呢，我给他忠臣七，反贼三。他虽然批判资本，强调阶级斗争，但是明确的支持以国家为组织力量，主张与现有的国家体制进行对外斗争的，要反美，首先打倒美国殖民主义，并且强调统一，是有深厚的体制和民族主义色彩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有反贼三呢？这个是由于嘛，左派他有的时候还是想要一些平等方面的权利的。你念经可以，但是如果你一旦念经念到本国身上，那么这个时候铁拳就会挥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成为反贼了，所以给一个反贼三。好的，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我要在结尾说一下，我分析他的视频更多的是从我分析他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可能和他的视频当中表达的一些东西不是很相似。